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就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的公关能力，那叫一个没有危机，硬是要创造危机，天天还指责老百姓，给境外势力提供素材，递刀子抹黑中国。说真的，往自己身上泼粑粑这事儿，没有人比他们干得更专业了。这两天，四川姜油火了。数万老百姓走上街头，顶着黑皮狗和特警的拳脚棍棒，仍然呼喊着自己的诉求，让很多人头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如此有血性的地方，有这么一群不畏强权的人民，也让广大群众啊看清了中国政府的嘴脸，彻底抛去了中国司法有公正、当官会为民做主的愚昧想法。大家终于想明白，出了事儿，他们不管到底是谁过错，也不想跟你讲道理，不管你的委屈有多大，只要你喊出来，那就是刺耳的噪音，不和谐的音符，得堵。那么，这让双方势如水火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起因呢是7月22号下午，四川姜油发生了一起校园霸凌事件。几个小姑娘看不上班里的一个同学，就把她呢约出来，骗到一处无人区域，开始辱骂、威胁和圈踢，拿走了她的手机和钱。不仅如此，还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，放到网上。此后，被打的小姑娘就失踪了。女孩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，安分守己，从不与人冲突。而女孩的母亲还是聋哑人，得知女儿的遭遇后啊，痛不欲生，几经昏厥。夫妻俩多次报警维权，然而并没有人理睬，他们甚至跪倒在关老爷面前请他主持公道，可换来的一纸公文却冰冷的刺骨。经过了十几天的调查，姜油警方宣布称女孩只是轻微擦伤，而三位霸凌她的始作俑者却因为年龄太小没成年，很快被释放，连个惩罚都没有。而更让人感到百感交集的是，作为霸凌证据的视频里，被霸凌的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父亲会报警的，可对面几个人却一边嬉笑一边喊着自己根本不怕报警，因为已经进去过十几次了，都是没一会儿就放出来了。如此嚣张的口吻让人浮想联翩。于是很快就有人爆出来说，这几个霸凌者家里都非富即贵，有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的，也有母亲是律师的。好家伙，这算是把人民心里的怒气给点燃了。大批民众在街上聚集，想要为这家可怜人讨一个说法。既然女孩的母亲口不能言，那话就让其他的老百姓替她说吧。眼看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姜油政府暗道一声不好，感觉事情很快会脱离掌握，于是乎使出了拖字诀。他们先是把愤怒的百姓召集进礼堂，让大家呢相信党、相信政府，有事儿好好说，可背地里却调集了大批黑皮狗和特警，把礼堂团团围住。上一秒礼堂里的人们还在傻傻地诉说着自己的诉求，说着我们的法律应该保护值得的人，而不是包庇垃圾，而下一秒，这些为了中国下一代而发声的父母们就被政府关进了运牲口的车，当众拉走，游街示众。没有什么比这更羞辱和讽刺的了，你满心盼着他变得更好的祖国却对待你如猪狗。姜油政府呢，本来以为这招威胁会奏效，可他们低估了姜油人的血性，越抓聚集者越多，哪怕是封路大喇叭广播，人群也依然不退。大家唱着国歌，呼喊着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当局对峙，公安特警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在表达合理诉求，便是不断的放辣椒水、催泪弹，一拥而上抓人。交错的身影在广场上、街道上追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大逃杀的电影里。王八拳乱挥，人多势众，让人不禁想起啊鲁迅当年写《纪念刘和珍君》里的话，明明是和平的抗议，可当局偏要说他们是暴徒，他们不过是也有儿女的父母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姜油事件随着互联网扩散全国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声支持姜油，并且对政府暴力执法的行为强烈反对。 天下苦秦久矣，老百姓对于这些官宦权贵肆意欺凌百姓的做法也已经是憋闷的太久。前两天啊，广西亮政节，这么多二代啊官员每天在网上肆无忌惮的炫富，民脂民膏，取用无度，民与政府的积怨可谓是太久。眼看着全国各地就要开始效仿江油起义，中央终于是坐不住了，连夜发出辟谣，称这三个霸凌者家庭呢关系都不复杂，要么是无业游民，要么是外省务工，要么就是普通百姓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权贵。发布谣言者已经被逮捕，你看看，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什么叫成年了说话就得负责了。而8月7号成都世运会眼看着要开幕，政府呢想要把这事压下去却适得其反，一场本可以以正视听的判决却变成了民众对于专制体制压迫的怒吼。尤其是日人民报那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，看似占据了道德高地，却字字都充满了假大空。经济下行，老百姓的生活愈加艰难，每个人都像生活在悬崖边的幽魂，往前一步和往后一步都是万劫不复。为什么不拼一下呢？因为不管你举的是不是白纸，亦或是为了真相发声，对于上位者来说，只要你有思想，就变成了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们想要的就是老百姓的麻木。更讽刺的是啊，中国这两天玩命上演南京照相馆一片，讲述了老百姓通过相机胶卷记录日军暴行留下的罪证。而江油街头，政府对百姓做的一切也被镜头记录下来，暴力执法，舆论封锁，不许人探讨，这侵略者和政府的所作所为又有何区别呢？而这件事里最让人难过的，其实是当警方公布了三个霸凌者的家庭情况后，网友们震耳欲聋的沉默。因为不管怎么看，这三人的家境呢都处于社会底层，而被霸凌者的父母皆有残疾，就更是难以维系温饱了。这社会不公赋予普通人的苦难，他们不仅不能从中涅槃，而是选择了向更弱者挥拳。这不就是现在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底层互害事件吗？只不过不同的是，他们没成年，可我们成年了。那些为了挣钱奔波的父母，那些被迫滞留在家的子女，人被异化成劳动力，编上价码，似乎钱可以解决一切的社会问题，哪怕是陪伴和亲情，可到头来的结果却是把中国弄得分崩离析。人与人之间没有亲情，不懂体谅，更何谈感同身受。所以这次江油人民展现出的不仅是不畏强权的勇气，更是在现代社会里难得一见的人性。放眼全国，这样官追民跑、天怒人怨的事儿不要太多。陕西蒲城、河南宁陵等多地也发生过类似案件，其中最著名的是2008年的贵州翁安。当时呢，也是因为校园霸凌，家属想讨要说法，结果警察只想着草草结案，避免造成舆论扩散，影响仕途，愣是说这姑娘家重男轻女，她自己想不开跳的河。家属不认可这个结果，多次上访，希望严惩凶手。谁料对方背景太硬，一个是翁安县委书记的侄女，另外两个也是跟公安所长沾亲带故。真相没换来，得到的是全家因上访住进了医院，但凡询问此事都会被好好招呼。走投无路的老父亲手持白色横幅在街头讨要说法，而听闻此事的群众赶来加入，6000多人围住了县政府，随后火烧了县委大楼。来救火的消防员也被愤怒的群众抢走了水管、石头、砖块乱飞。中央面对群众的反抗可以说是震怒。很快结果出来了，霸凌者没有受到处罚，反而是前去讨要真相的群众成了暴徒被判刑。时至今日，翁安还有关于此事的警示基地，可历史存在的意义就是一再的重复自己，大声嘲笑着人们的天真，这世事哪会为了人改变呢？当年的翁安事件后啊，政府要老百姓互相举报，要求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记者会上小丑的摆拍表演，媒体喉舌如布偶般任人摆布， 上层的认知和底层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割裂，这种怨恨老百姓会记在心里，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再一次爆发。这样的政府配不上有良知的人民，民意本不是洪水猛兽，可当它一再被无视、封堵、操纵，那么呐喊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。江油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每个人都需要发出最后的吼声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认为江油霸凌同学事件到底是如何变成群体性事件的呢？中国武力值如此高的民警特警们为什么只敢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